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没有人点上灯，用器皿把它盖上或放在床底下，而是把灯放在灯台上，使进来的人都看得见光。因为没有隐藏的事不被显露的，也没有隐秘的事不被人知道而公开出来的。所以你们应当留心要怎样听，因为凡是有的还要给他，凡是一无所有的，连他自以为拥有的也要被夺去。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为什么改过精神？没有人点上灯，用器皿把它盖起来，而是放在灯台上。耶稣用灯或者灯光，用灯用光来比喻他的福音，也就是他的福音不是说见不到人的，他的福音可以光明磊落，可以向世界去敞开的。但是有时候会有例外现象，有时候福音会被世界的乌云遮盖住，那只是一个例外。我们今天听到了第一篇读经，讲的就是箴言里面讲的就是一个普遍的真理，也就是天主是一个这样的天主。什么样的天主呢？就是我们要敬畏天主。天主是一个爱的天主，天主是一个正义的天主，天主是一个祝福义人，讨厌作恶的或者讨厌作恶的人的这样的天主。不说天主恨人，天主讨厌这种恶。可以用一句话来说，好人一生平安。那这一句话听起来在新约里面或者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挑战比较大。这大的意思就是什么？受到世界邪恶，有一种邪恶力量的抵抗，让正义的道好像暗淡无光。我们看到世界上好像第一篇圣经读到的这些，好像在现实生活当中很难找到。好人未必有好报啊，天主好像也不祝福义人。特别以色列子民历史上，在他们生活在极度窘困中所出现这个现象，就是看不到天主的那种祝福。那这是什么现象呢？其实这并不代表说天主的道是错的。在这第一篇读经里面，首先是把天主的道是一个普遍的真理。他说，我的孩子，你如果做得到，不要拒绝向你有求于你的人行善。如果做到了，你应该行善。如果能立刻做到，不要推到明天。圣经上的话真的是很简单，如果有能力能帮人就帮帮，如果能帮能立即帮，不要往后推脱啊。为什么呢？因为天主是爱的天主，是行善的天主，而且天主是立即行善的天主。后面说，你的近人安心与你居住，你不应该暗算人。别人没有加害你，你不应该无故和别人争辩。不要羡慕强暴的人，更不要仿效他们的行为，因为上主厌恶乖戾的人，喜爱正直的人。上主诅咒恶人的家，降福义人的家。上主嘲弄那好嘲弄的人，却宠爱谦卑的人。天主嘲笑那喜欢嘲笑别人的人啊，天主喜欢谦卑的人。这箴言的这几句啊，每一段每一句话都是一段精美的道啊。那这个道是什么？天主是爱的天主，天主是赏善罚恶的天主，天主是喜爱正义的天主， 而天主在这世界上也不断地彰显他的正义。那我们今天所宣讲的福音，我们要宣讲的就是这样的福音。因此这样的福音不应该偷偷摸摸，我们不敢讲不敢说，我们应该敢说出去他的道，大胆去宣讲他的道。这就是在耶稣今天的福音里面，因为他的道，他的教会就像灯一样，要照耀这个世界。我们不应该觉得好像我们好像自己自惭形秽一样，特别是现在这些年，人性的东西被高举，人性的光芒被高举，天主的光芒好像暗淡了，什么都是高举人性的东西。人性的东西是需要被天主的光去照耀的，所有人性的光都得投到天主那里，才算是真正的光。所以我觉得今天的福音和第一篇圣经也让我们重新给我们一种力量，作为一个天主圣言的宣讲者，他需要勇气，他需要一种力量。当我们去宣讲福音，不应该我们觉得好像我们的东西拿不出手，我们好像还需要借鉴世界的。基督的福音是照耀千古的福音，他的福音足够改变这个世界。我们自己对福音要有足够的信心，对耶稣有足够的信心。马尔蒂尼枢机主教他在一篇讲到，他说当我们对福音没有足够的信心的时候，我们就不喜欢讲福音，我们会或者是把福音里掺满了水，甚至最后连水都没有，就像加纳婚宴一样，只是一个样子，没有光亮，只是有六口石缸，有一个形式的东西。一旦这样的话，我们就中气不足。特别是我们的福音在我们的这个文化背景下，很容易在我们心里感到一部种压迫感。首先在外在的环境上我们受到压迫，我们的人数才多少，特别对于我们天主教会来说，多年的宣讲看到教会的发展微乎其微。有时候我们可能对自己的教会的人数有少，我们对于教会可能就信心不够了，我们甚至去赞美世界的文化，甚至有些福音的宣讲者不再讲福音，开始讲什么？讲世俗理性的那一套，而把福音给遮盖住了，放在斗底下，放在床上，床下了。你应该对耶稣的福音有足够的信心。一旦你对福音没有足够的信心，你就会向世界谄媚奉承，你就会夸赞世界的文明和文化，你就不是在宣讲福音，福音去照耀世界，因为世界是黑暗的，而是你开始什么，只谈共同点，不敢谈福音刺激世界的地方，就不敢谈了。所以遇到外人，我不敢谈福音，我们尽量谈大家都知道的历史文化，谈谈地理，谈谈历史，拉拉家常。我们不敢谈耶稣要一针见血去指证世界的弊端，我们不敢说，因为我们对他的福音的信心没有足够。我感谢天主，他的道折变不了。这些年借着基督新教，他的道的确是一日千里传遍祖国大地。的确，我们信赖不够的时候，天主会借着那些外教人，他们几十年前都是外教人，他们扛起了宣讲福音的大旗。真的是，前两天我到一个祈祷所过一个瞻礼，晚上的弥撒。啊，在往那去的时候，还没到那祈祷点，我就听到了他们在唱圣咏、唱圣歌，大声在唱的。哎呀，我说怎么祈祷所胆儿这么大？旁边的教友说，神父呢不是我们的，是基督教的，他们是公开唱的，我们是偷偷的唱的。 果然他们就在那露天上，他们的房楼房是露天的，就在那露天上，我看着大街是靠口人拿着声势在唱声音，都是主日天嘛。而我们进去我们一个小胡同里，我们的小房子里面都关好，我们默默地念经。我不是说在形式上我们要模仿对方，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基督的福音，如果我们没有担当起福音的这杆旗，天主就会把这杆旗交给一些卑贱的、可怜的，所以在后面的会成为在先的，他们拥有的还要拥有。今天福音里面耶稣说的什么呢？因为凡是有的还要给他，凡是一无所有的，连他所有的也夺去。有的教会越发展越发展，有的教会你都能看到不出几年就熄火了，没人了，这几个老的一死，年轻的接不上，你都能看到见底儿了。但是人家有的团体你看看蒸蒸日上。有一个神父在外边读书，看到两个教堂，他说我十年前刚到那里的时候，两个祈祷所，一个天主教，一个基督新教。我在那十年后，两个团体反正都死点呗，是不是？但一开始一边都是三四十个，天主教这变成三十来个，因为死个十个八个很正常。基督教呢，从一个祈祷所变成了三个祈祷所，每个祈祷所里满满的。我讲这些不是为了自惭形秽、贬低我们自己，因为福音是同样的福音，圣神是同样的圣神，基督是同样的基督，圣神没变，基督没变，或许是人我们在变。我们没有天主拥有的，就像在第一篇圣经来解释福音的话，没有立即行动，没有马上行动。如果你能行善，赶紧行；如果你今天能行，不要推到明天。福音也是一样，你能讲就讲，今天能讲，不要推到明天。我们在宣讲福音，在耶稣基督的使命上，我们唯唯诺诺，推推闪闪，懒惰惰性缠住了我们的双足，那么天主就要把这杆旗，把这杆灯台，或许从我们的，把我们的灯从灯台上拿去，他会给了另外愿意担负起这个责任的人。这是整个圣经都在刺激着这一条道理，天主选的有可能成为落选的，而没有选的有可能会替代你的。从伊萨克生的两个儿子，或者是从迦因开始，迦因亚伯尔，老二替了老大，到雅各伯，雅各伯替了俄撒乌，到后来天主选的一代子民，旧的一代都没有进入迦南福地，而是新的一代子民进入迦南福地。我们到后面也是，你看在圣经里面不断的给我们提出一个警告，天主选了你不代表铁饭碗，有一个在威胁着你的旁边一个人，很有可能要取代你的位置。如果你不好好的干，天主会找一个很卑贱的，甚至拖家带口的，要取代你宣讲福音的重任。我讲这些不是胡编乱造，而圣经里面就给了我们这样，而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也看到。所以那些宣讲福音的，越宣讲天主越祝福他，那些不愿意宣讲福音的，你会发现不光他自己绝了，甚至这个族都绝了，就天主会另选一个民族，一个家族，一个民族来替代这个。所以在圣经里面有这样一个很大的警醒，值得我们去提醒自己。或许我们已经感觉到天主的警告已经近在眼前了，我们看看自己所管辖的堂区，再看看我们自己的生活，可能给我们也带来某种程度的警醒所以让我们带着这份敬畏之情聆听天主的圣道，愿天主祝福我们。